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谈情说爱，听我的节目，听我讲故事，长知识，让大家在情感的路上少走弯路。今天呢，依然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男男女女的那一点事儿。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依然是相关于这个情感诈骗这个话题之前呢，哈尼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在中国国内有关于男女关系，还有呢婚姻关系以及幼女啊强奸这方面相关的法律知识。
说出一条颠覆你认知的法律常识亮点，没几个人全知道。一，花别人老公钱的小三儿又失业了，当小三或被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二，男子与别人老婆同居睡别人老婆，既违法又涉嫌犯罪。单身男子与寡妇同居睡寡妇，既不违法也不犯罪。三，新婚洞房之夜，新娘不让新郎碰，婚后也一直不让碰，老公有权把彩礼一分不少要回来。四，14岁以下的女童为幼女，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否同意，均以强奸罪从重处罚。五，一切非法债务都不受法律保护，赌债不用还，嫖资不用给，高利贷不用还高利。六，妈妈和女朋友同时掉水里，儿子必须救妈妈，否则儿子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婆婆和儿媳同时掉水里，儿子救谁都对，儿子救谁都不对，总之儿子不犯罪。七，老公整天不着家，甚至夜不归宿，老婆是可以索要空床费的，老公对前儿老小不管不顾，涉嫌遗弃罪得坐牢。八，把前女友照片 P 成小卡片到处分发，违法，到处说前男友死了。违法。
OK，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8条啊，在中国国内的相关于男女关系，还有呢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呢关于幼女奸杀这类问题的法律，那哪一条你觉得特别的意外呢？那是不是觉得是颠覆了你的认知呢？如果说刚才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啊，也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还有 App 来收听，请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再次友情提醒，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听听哈尼讲讲爱情的那些故事，让你长知识，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爱情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相关于这个情感中的诈骗啊，当然了，也有关于情感中的男女关系之间的一些伤害，甚至是已经严重到了刑事案件。那今天呢，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不只是只有一个小故事哟，会有几个案例来和大家分享。那熟悉我们节目的一些老粉、老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呀？就是哈尼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关于中国的一位网红叫拉姆啊，她是一个呢藏族姑娘啊，曾经是个小网红，有20几万的粉丝，和大家呢分享她上山呢采药，还有呢平常的生活的日常。而且呢是非常喜欢唱歌啊，能歌善舞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年纪轻轻呢却已经有2个孩子了。那成为这个网红之后呀，她呢也通过这样的平台呢去售卖她采的药。哈尼呢也看过她的直播，包括她的视频的节目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阳光呢非常非常的灿烂，长得很美的一个藏族的姑娘，但是没有想到啊，在一次直播当中呢，她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魔鬼的影子，这个魔鬼呢就是她的前夫，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纠葛还没有结束。她的前夫呢，竟然用汽油燃在她的身上，最后不治身亡。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说看啊，这一桩案件的最后的判决。拉姆案呢，在汶川一审开庭并宣判。 拉姆的被告人呢，就是他的老公。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判被告人唐璐因犯故意杀人罪，判他死刑。其实呢，之前有关注拉姆的网友们呢，他的粉丝们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呢，是非常痛心的。当时他们都期待着说，赶紧要判这个他的前夫死刑。那结局呢，是大家如愿以偿。真的，我觉得太残忍了哈！毕竟是曾经相爱相亲的一对夫妻。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啊，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一方面是夫妻感情对吧不和，那因为这样就离婚了。那孩子呢，两个孩子是判给了前夫。那另外一方面呢，据说是这个前夫呢就看到自己的老婆跟他离婚了，反而成为了一个小网红。哎，这个看得不顺眼，就有一种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不幸福，你要是幸福了，你要是发展好了我看你就不顺眼。所以说真的就是大家别只是以貌取人啊，真的皮囊是会变的，而且皮囊包裹着那个内心，如果你不花时间去了解的话，真的很多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来听听看呢，网友们对于拉姆案的她的老公被判死刑这样的一个结局会有怎样的评论。这位网友说，拉姆终于能安息了，也给他家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这位说，必须一命抵一命啊，拉姆太可怜了。还有也有一个是也是高点赞的一个评论啊，夫妻的关系真是微妙，可能是爱你一辈子的人，可能是搭伙过日子的，也可能是要你命的。这位说，家暴要早干预啊，到出人命了就晚了。还有人说，罪犯伏法，可拉姆再也回不来了。这位说，不爱请放过，太残忍了。这位说，婚姻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太可怕了，不敢结婚。其实真的是这样哈，现在呢网络信息呢这么发达，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呢，很多的信息啊新闻呢你是听不到的。而这个时代呢，我们不单能够看到那些名人明星啊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绯闻，我们现在也看到了非常多众生当中啊普通人、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婚姻的故事。从2008年开始呢，在中国啊，在国内呢，这个离婚率啊就是只升不降啊，这十几年呢也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这个时代忠于爱情的人少了呢？忠于婚姻的人少了呢？没有责任感的人越来越多了呢？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宝贝们，你们是内心还存在着对爱追求的那种执着向往的吗？你觉得你们是对婚姻、对情感有责任感的人吗？你遇到了怎样的不好的人伤害了你，还是你也曾经伤害过别人呢？听节目，听哈尼讲故事，长知识，让大家在情感的路上少走弯路。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艾斯黛拉哈尼，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持续的支持收听爱情麻辣烫，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其实我们节目是有暗号的，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哈尼会说嘻嘻哈哈宝贝，要跟我们的新朋友来解释一下。嘻嘻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我给这个女生的粉丝起的名字叫嘻嘻宝贝，那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呢就叫哈哈宝贝。哈尼呢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也是非常看重友情的人，我对感情非常的执着和专一。那同时呢，我也是非常的很忠诚于友情。所以呢，即使我也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是我依然呢是相信爱情、真爱的存在，我也相信有真正的友情。在这里呢，也真的要感慨一下非常感谢所有的嘻哈宝贝们来支持爱情麻辣烫，支持哈尼做了那么长的 节目的时间了哈。那其实呢，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默默的相互的陪伴。虽然说我们节目也只有是每周一期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很珍惜和你们在空中约会相处的时光。那希望呢，以后有机会在线下见到更多的真实的、彼此惺惺相惜的朋友们。OK，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啊，那就是关于情感中的诈骗，情感中的伤害啊。那其实诈骗呢，就是属于伤害的一种。嗯，所以今天哈尼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那刚才呢是说到了藏族的姑娘拉姆啊，一个小网红，竟然呢是在她直播当中啊，被她的前夫浇上汽油燃烧，最后呢是烧至85%以上这样的一个烧伤程度，不治而亡。接下来呢，再分享一个情杀案呢，那是发生在纽约的法拉盛。法拉盛大家知道的是吧？就是新的啊，在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华人聚集地。在前一段时间呢，是看到这样的信息了，关于一个女坐台啊，这个女坐台呢是刚刚来美国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呢，她竟然是杀害了她的男朋友。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哈，这个男朋友呢，他本身是已经结婚的，所以说这个坐台女啊，她是爱上了一个啊有妇之夫，而且呢，这个被杀的这个男子啊，才26岁，这个女的呢是29还30岁啊。那这个26岁的男子呢，已经是结了婚，有2个孩子，他的老婆呢是墨西哥裔啊。那他老婆呢也知道了他老公的这一段婚外情，那这个坐台女呢是逼迫他一定要离婚，离婚了跟他在一起，但是啊，这个结局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谈不成了嘛。那所以呢，他就跟他要这个巨额的分手费，那男方就不给，不给以后呢，啊，现在应该说是很大可能性是这个婚外情，这个女的把他给杀了啊，而且呢是枪杀在这个坐台女的啊住所，在公寓里面。为什么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坐台女把她的情夫给杀了呢？因为啊，她潜逃了啊。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这个华人女子呢，是在潜逃的过程中啊，这个车坏了，然后呢，就有警察呢就把她拦下了。那刚开始呢是要帮助她去解决这个车坏的问题，但是呢没有想到啊，就是收到了这个警局最新的信息，查到了这个女的就是这一次啊法拉盛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哈尼呢是看了这个视频啊，那当时呢被这个女警啊，还是女警抓起来的时候啊，他还非常的诧异，说为什么要给我戴上手铐，还甚至呢是想要反抗。那警察呢也在他的这个抛锚的车上啊，副驾座上呢是发现了一把手枪。看这个女子的身形呢是挺纤弱的哈，那长得也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是一个在逃亡的状态，有点狼狈啊，但是还能看得出来是个美女，所以就想象不到啊，她是有多大的胆子啊，持枪去枪杀了自己的男朋友，那到底有多大的仇恨？难道就仅仅是因为对方不愿意离婚，也不愿意给她啊付这个高额的分手费吗？那这位女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是抓捕了，之后这个案子将会怎样判决，哈尼会为大家实时更新。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在每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劲爆的关于情感的、关于婚姻的啊、关于男女关系，当然了也关于家庭和友情的一些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们来跟哈尼分享。联系方式呢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啊，搜我们的官网叫做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可以到后台给哈尼留言啊，就是找爱情麻辣烫的女主播哈尼给我留言，来分享你所经历的，或者是在你周边发生的，或者说是你听到的啊真实的这样的故事，来跟哈尼和我们的爱情麻辣烫的所有的嘻哈宝贝们分享。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和我们的 APP 来收听节目，往期的节目呢，大家也都可以听得到啊啊，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的这期爱情麻辣烫呢，大家也都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哈尼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小故事啊，这些故事这些案例呢都是相关于男女关系的，男女的情感啊，婚姻啊。听到别人悲惨的关于情感的故事，甚至是刑事案件，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多人说，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我真的恐婚了，每天恐婚一个小故事。其实呢，哈尼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真的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一类的，就是很重感情的人，很重义气的人，往往呢是你不懂得识人，对吧？虽然说你也是啊，长这么大了，对吧？也阅人无数，也会有社会的经验和经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说，保不准，对吧？你看错人。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第二个案例啊，那就是发生在纽约法拉盛的这样的一桩情杀案。那哈尼呢继续的来和大家把这样的故事呢详细的再说一说哈。轰动纽约市法拉盛华人社区的李贾斯汀 Justin Lee 谋杀案呢是有最新的消息了。那有重大嫌疑的死者情妇，外号叫小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颜值还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妇，是最近在新墨西哥州呢被警方逮捕了。那据这个纽约华人资讯网报道呢，纽约警方在9月21号表示，这样的一桩情杀案呢已正式的判定为凶杀。那受害人头部呢是遭枪击啊，致命的枪击。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某个周日啊晚上7:30左右。报道呢，住在皇后区海湾露台的26岁的华裔男子 Justin Lee 被发现躺在法拉盛联合街 Union Street 39大道138至35号高级公寓的床上不省人事，他的尸体被裹在血淋淋的被褥中。警方对 Justin Lee 的死亡呢展开调查，他被发现是躺在床上，身上 是裹着床单和被子，脸上有血，在法拉盛的公寓内头部中枪死亡。那知情人士呢，是告诉记者啊， Justin Lee 的情妇呢，绰号叫小宝，来自广东，是与死者呢保持婚外情关系已经超过一年，曾与死者的妻子呢发生过打斗。当时警方逮捕了死者与小宝。疫情期间呢，他曾在法拉盛凯辛纳大道跟霍利大道一家夜总会做小姐，后来去了大学点 College Point 附近的一家啊新某豪夜总会上班，最近又转到大学点大道的星叉卡拉 OK 夜总会当妈咪。那消息人士称呢，死者前几日还和小宝在其工作的地点喝酒，事发后小宝开走了向朋友借来的白色奥迪 A6 四门轿车，车主用手机追踪软件发现车停在宾州哈里斯堡镇蓝山购物中心的露天停车场。宾州警方到场后经过调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或许呢，你这个时候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许呢，你是一直在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就知道要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在这儿呢，哈尼，欢迎我们的老粉丝，也欢迎我们的新的听友。那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跟男女的情感有关系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案例呀，真的是尤其是女生一定要听一听。你说谈情说爱呀，那必须得谈钱呢，对不对？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关于一个所谓的有钱的老男人怎么套路他年轻的小女友。
学金融嘛，他就很容易被这个周边的他搞不清楚是真的有钱假的有钱。
就说你被别人四个一个坑挖了个陷阱，你还不知道啊！所以我告诉各位，金融思维女生一定要学。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呀？那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案例啊，是关于狼教授的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狼教授和他的这个小女友开公司的故事。所以说啊，这女生啊，别只是这个啊情情爱爱的，也得学点这个金融知识，以防被坑被骗。关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样评论的呀。高点赞的评论有这些，比如有人说了，懂了，下次教授给我10万，我就马上跟他分手。还有人说，郎咸平，哎，你就直接念他名字就行了。另外一位说，感谢郎教授用自己的案例教育大家。再看看这位说，哎呀，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该学习的是法律知识而不是金融知识啊，法律和金融你都得懂。这位说，一人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财务混同，否则还是有限责任。这位说，问题就出在教授是借1000万给公司买房子，虽然公司是女方的，房子属于女方了，但公司欠教授1000万啊。这位说呢，房子卖900万，反正房子在女生名下。这位说，女方倒贴的心甘情愿，郎教授这盘棋下的是太厉害了。 OK， 接下来呢，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女主播的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网络盛行女主播，这些女主播呢就靠直播打赏啊，这个榜一榜二榜三的大哥不惜重金啊来支持这些女主播，那是为什么呢？对吧？人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去给你花那么多钱，对吧？啊，那其实呢，就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对，那今天要跟他讲的又是一桩惨案呢，也是刚刚发生的。河南的有一个女主播，她呢也有十几万的粉丝吧，算是在河南那边的一个小网红。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这个身份呢，是一个驾校的保安。哎，保安呐、啊，女的当保安是比较，听起来还挺新鲜的哈。啊，那尤其呢是还有几分姿色，哎，就吸引了不少这个男的网友。所以呢，他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分享自己爱跳舞，同时呢也帮驾校呢来招揽生意啊，就招生。有的时候呢也进行直播，也收获了不少音浪啊，赚了不少钱，也有他的榜一榜二的大哥。但是呢在前些天发生惨案了，这位啊女保安网红呢和他的一个榜一大哥见面了，但是不但是见面，还把自己的命都给送了，被砍了十几刀。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他的这个老公啊接受记者的采访说，他的老婆并没有告知家人他去见了男网友。那这个男网友呢为什么要啊动这个杀人之心呢？目前我们所听到的消息是说呢，两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情债纠纷呢、啊、又有情又有债务，也就是说这个男网友呢，这个榜一大哥给他刷了不少钱，不少礼物，对吧？你必须通过钱来买礼物，那这样的话这个女主播才能赚到钱嘛。那好像是这个女生可能没有跟她说清楚个人的真实的情况啊，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也是已婚的啊，那可能之间呢就是道不明的一些暧昧的关系吧。要人没有，那只能是想把钱要回来了啊，那没想到呢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相关的报道呢，哈尼还会为大家继续的更新。 OK， 亲爱的新约哈宝贝们，感谢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频率，我们还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官网还有 App 来收听，请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我们的官网和 App 上面，大家呢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啊。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很精彩的、很劲爆的关于情感的故事，不论是在你身上发生，还是你周边的故事，或者是你听到的啊情感的故事案件，都欢迎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官网来啊跟哈尼取得联络，可以在后台来跟啊说找哈尼啊，找爱情麻辣烫的哈尼来分享你想分享的故事。那哈尼呢也是跟大家来说说我最近呢要做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也希望说多增加这样的一个互动率。如果说你在你的情感旅程当中啊，在寻爱的旅程当中啊，受到过一个什么样的挫折啊，或者说被渣男渣女伤害过，你愿意分享的话，那请联系哈尼。我呢把这次的活动叫做比惨大会啊。那我们这个参会的规则就是说，你愿意来接受啊电台节目的一个音频的采访，来和大家分享你的最惨的故事。那会有什么样的奖励呢？哈尼会评出啊三位啊，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呢，我们所有的奖励都是由哈尼来提供的啊。第一名是价值100元的日餐，第二名呢是价值50元的中餐，第三名呢是价值20元的奶茶。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啊。那可以联系我，我的微信啊是 WeChat Estella 903 Estella 903 Estella 903 Estella 903，记得这个 E 打头的 E 是大写。大家听多了很多啊，这个男网友啊，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被女主播欺骗的故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女网友啊。榜一大姐是怎么样被男主播骗了？
听多了大哥为女主播卖房卖车、捡瓶子吃泡面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故事会让你颠覆三观。这是来自山西的华姐说的真实故事。华姐的表妹琵琶今年28岁，单身未婚，在公司做文员，月薪7000块。去年元旦，琵琶在抖音上刷到男主播玉郎，被对方的气质、颜值和健硕的身材吸引，关注后就每天去直播间陪他。玉郎唱歌很动听，直播间里也有几位豪横的大姐守护他，琵琶只是上上小礼物抠抠字。有一次 PK 大姐们没来，琵琶为玉郎怒充了2000块，守护了他的周全。这下琵琶引起了玉郎的关注，下播后玉郎和琵琶热聊起来。琵琶从小父母离异，内心缺爱又自卑，看到直播间很多大姐比自己豪横，太害怕玉郎看不上她。玉郎告诉琵琶，她不是一个势利的人，她看中的是琵琶朴实而真诚的一面。别人1000块给了我10块，而你就是100块却给了我50，我要好好的爱护你，等我以后起来了会给你最好的生活。琵琶特别感动，两个人一个月的时间就见面奔现，吃了早餐。接着在幸福甜蜜的3个月里，琵琶在玉郎的直播间消费了30W，各大网贷平台信用卡都刷空了，琵琶也发愁了。琵琶歇了3天没去刷礼物，发现玉郎对自己很是冷淡，和直播间的其他大姐打情骂俏，就是不搭理琵琶。她跟玉郎解释也被玉郎骂，没有格局，鼠目寸光。琵琶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她一定要证明给玉郎看。琵琶换了一个来钱快的工作，每天在街头巷尾抛头露面，做起了站街生意。当了解真相的华姐告诉琵琶，玉郎同时和很多个大姐保持这种关系时，琵琶毅然决然地选择这种方式。她已经习惯了享受玉郎给她的点滴温存。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刚才呢和你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女生啊，普通的女生，也没有多少钱的女生，哎呀，这个不小心爱上了一个男主播啊，这个有颜值，身材又健硕，又能说善道，对吧？啊，这样的一个男性突然间呢闯入到她的生活当中了啊，在一次呢这个豪抛2000块钱来支持她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啊，引起了这个男主播叫玉郎啊，玉呢就是美玉的玉，郎就是狼人的狼， 啊，引起了他的这个关注啊。想想，哎呀，这个是不是富姐呀、富婆呀？我可得把握好关系。那两个人呢，在这个私底下联系一个月之后呢，就啊奔现了，吃了早餐，大家就理解什么意思了吧？第一次见面就吃早餐，嗯，那晚上，嗯嗯，好吧，就不用这个说的太明显了，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嗯，那这下完了，陷入这个温柔乡了呀。这个女主呢是从小比较缺爱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呢，哎呀，感觉好像好不容易找到真爱了，对吧？还是这么完美的一个看似完美的啊白马王子，还承诺她以后要为她带来美好的生活，所以呢，就借各大平台的网贷啊借钱。来豪刷30万来支持他的这个直播事业。哎，后面没钱了，没钱以后呢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吧，竟然去干起了站街这样的一种职业。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女人完全为了所谓的爱情失去了理智。现在呢，很多的女性啊，除了精神独立以外呢，经济也很独立啊，她会觉得说我并不会一定要求男方一定要多有钱啊，没什么钱，但是呢，只要是他爱我，给我一颗真心，我就满足了，就足以了，没有钱也没关系，甚至是可以接受那种不思上进啊，不思进取的男人成为自己的另一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是不物质，你可以不追求啊过多的这种金钱，对吧？用自己的青春啊、身体啊去交换金钱，但是呢，你也得找一个跟自己啊，相对于说现代的这种门当户对，是吧？那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家庭，因为原生家庭能够给他带来非常多，不单是啊经济物质方面，更多的是啊原生家庭的状况如何，他的父母相处如何，婚姻家庭。啊，婚姻情况怎么样，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性格以及他的情感观。20几岁刚毕业或者毕业没多久啊，没有能力买房，但是呢还是在一个奋斗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啊不想努力了，对吧，只想靠你的那个状态，你可得小心了啊。所谓的真心呢，那都是可以演出来的啊，很多傻傻的姑娘就是那种恋爱脑啊，一旦是陷入到那种情网当中就啊无法自拔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对方可能不单是要你的钱呢，甚至可能要了你的命。 OK， 接下来呢来听一段街访啊，来听听看这个街上采访到的这些女生啊，她们是怎么来看待男生的长相更重要还是经济条件更重要呢？听到了吧，刚才接访到的就是一位呢愿意给自己男朋友啊每月花钱的女生。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关于男女的之间的情感方面的伤害的真实案例。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如果你正在吃饭的话呢，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喽。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红人啊，一个名人，在中国的英语培训啊这块呢，教育界呢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疯狂英语李阳。他是有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李阳家暴妻子。在中国的一档节目当中呢，李阳是接受了采访，看一看他是如何回应的。
打人错误并没有多严重啊，
怎么没严重呢？你为什么还这么道貌岸然，觉得你好像是很合情合理，所以说你这个人是很无私的一个男人。
谢谢。那天呢，从早上8点钟就开始唠叨，美国人唠叨跟中国人还不一样，这个中国唠叨呢，相对可能好接受一点，美国人唠叨肯定更直率、更直接，没有任何掩饰。我说，干脆结束。我们的关系甚至结束我们的一切啊，甚至结束我们的生命算了啊。他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所以我当时是比较直接摔到地上啊，把他头撞到地上，他就把手放在他头底下，其实底下一层还有地毯在下面，我就应该撞了很多下。我当时就想着要制服他。
你认为打 Kim 这件事儿不对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认为是不对的。
任何一个常识人都认为不对，但是我看你的态度到现在，你一直认为你非常对。
谴责几次就够了，关键要从这件事情获得这种社会的共识和智慧是什么？
我观察了半天，您太道貌岸然了。
谢谢。
中国不需要李阳，但 Kim 需要一个丈夫，你的3个孩子需要一个爸爸。
谢谢。
中国不需要你来建立一个法律的关系。
当然需要我了。如果普通人家发生家庭暴力，
你太自恋了，你爱你的爱妇一塌糊涂，你的婚姻就是个畸形的出发点。
你叫金星吗？
我叫金星。
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今天还这么愤怒，我觉得还没有成熟。
李阳，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跟你谈，首先你缺乏教养，而且你道貌岸然的做一个教育家，给很多母亲谈家庭教育。
教育家也会犯错误，
这个犯错误是最基本的。
打人的错误就是打人错误，并没有多严重的错误。
怎么没严重呢？你为什么还这么道貌岸然？觉得你好像是很合情合理，所以说你这个人是很无私的男人。
谢谢。
不用谢，你根本不知道让我道谢。我
问他
到半天的时候，你喜欢我的样子，我恨死你这个样子。
我刚刚说了，你在商店是因为人需要你什么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不要用这种词，我会向你攻击的。你注意啊，你如果要是不客气的话，我一定会不客气的。我跟你讲啊，
怎么了？你也回答我？
对啊，
是这个意思
吗？试一下吗？
我们都知道了，是这个态度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吗？
你凭什么说乱七八糟的？让你上来是给你。
我现在跟你讲，我们都说了，是你的态度是最大的问题。你打了也不照顾你的太太，打了就不打了。你这种的话，你这样的随便说的，真的是你没有伤好了，有什么影响？
这样，我为了防止这个李阳先生现场对海蒂的动粗啊，我们先当听网友的建议好吗？好，来，先请。
来啊！
消息引起了震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美籍妻子在微博中声称遭到家庭暴力，照片上女子的头部、耳朵、膝盖处都有红肿和流血。 庭都时有发生。明星家暴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周围，原来家庭暴力从未走远。
我是这么想的，李阳他是打妻子，但他不是家暴，但不是家庭暴力。我觉得家庭暴力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定义，它必须是持续的、不间断的，甚至是无端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是打老婆，就是打孩子，这是家暴。
纠正一下一个概念，你刚才讲的持续的、多次的、反复的这个打老婆的话，确实不叫家暴，这个我们的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叫虐待。这个所谓家暴就是打人，不需要有没有理由，不需要对方怎么挑逗。李阳打老婆就是家暴。
现在不是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妻子在家里面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独立承担。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妻子是可以换煤气的，可以送孩子上学的。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太太就说，我送孩子上学，我一个人去买东西，然后我说，那我说我在外面，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每天都可能要出车祸，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冲突。
李阳先生可能在公共形象塑造上是很成功的一位人士，但是你在家庭这方面你真是个弱智的。我告诉你，这种经验，按照我个人的经历，曾经有个孩子对我孩子说，你妈妈是谁？你妈妈曾经是个男人，现在做个女人了。我儿子很理性说，管你什么事儿，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这因为是我父母告诉他。社会的法律健全也好，这全是冠冕堂皇的，最基本的把你社会光环全抛开掉，一个男人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女人的负责的态度，你就应该接受一切的谴责。
本来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挺好的，全中国三亿孩子、四亿孩子都挺好，我觉得看别人孩子我都会有100%的这个热情和爱心去帮助他，我并不觉得非要是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
但那三个孩子对你的期待和那个三亿多孩子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是。就是说，
你要把这句话，如果有这么大的博爱的话，这么大的爱的话，你不应该伤害这三个孩子，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三个孩子。
OK，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一档节目啊，就是专访这个疯狂英语李阳啊，家暴他妻子的事情。那李阳呢，他的妻子呢是一位外籍人士，那他们共同孕育了三个女儿。那李阳呢，对他的妻子呢也不止一次的家暴，他也承认啊，有一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把他整个人拽倒在地，然后呢用他的脑袋去敲地板，但是呢是有地毯的。你再有地毯，那你这个也是人身伤害啊，对不对？那在这个现场的除了主持人以外呢，还有几位嘉宾啊，有这个法学家，还有作家啊，还有一位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就是啊，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变性人的舞蹈家，也是主持人金星。那大家呢也听出来了，就是金星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啊李阳呢家暴他的妻子这件事情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怒的。李阳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尤其是他是在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但是呢他家暴妻子，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孩子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这可能呢或许是他们一生的阴影。那在节目当中，法学家也给我们普及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知识啊，就是说只要你是打人了啊，那两个人呢是这种两性关系，紧密的两性关系，情侣啊，同居情侣或者说是夫妻，只要是打人那就是家暴啊。那如果说是持续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那就叫做虐待。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节目呢也采访了网友，看看网友是怎样的观点。
打就打了，认也认了，错也错了，还要什么？家庭暴力不单只有肢体暴力，还有语言暴力。说起语言暴力，女人可比男人暴力多了吧。伤害和肉体伤害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此时此刻，我要感谢我生命当中的恩师李阳老师，是因为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自卑走到自信，是因为有疯狂英语，让我有机会能够帮助到中国成百上千的同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们听了这么多就是关于李阳老师的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李阳老师是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如果现在都花时间来讨论说李老师不对，甚至有人觉得他上了这么多次节目都是一种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好像没有诚意。那我想请问， 李阳老师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抹杀他对中国英语的贡献吗？就抹杀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所有的贡献付出吗？我想请问，有那么多的英语学习爱好者，包括我们两个夫妻，还有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很多的英语学习爱好者，都是因为受到了李阳老师的爱，今天我们才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
他自己家里教
这样的英语学生呢，我为你分羞耻。
那你想啊，就像就是这一次事件出来以后，我们一个孩子的家长给我们打电话说：“娟子，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家长马上说，我要把所有报纸都买下来，因为李阳老师把他的爱都给了中国这么多要学习的孩子们，他分给家里的，分给蒂姆老师的爱，分给了三个孩子的爱，当然就少很多。
我们没有否定他对英语的贡献，搞清楚了，同学。
对，
是
没有否定这一点，你得到的受益我们肯定没问题的。
李阳也认可这个观点，
疯狂英语是没问题的。
我只是邀请您用理解李阳老师的角度，
不是理解不理解。我一开始说李阳这个人他不适合有家庭，他可以继续追求他的疯狂英语。
那您现在建议他做什么呢？
要对家庭做出一定的负
责。你认为他不适合有家庭，那你建议他做什么呢？
继续疯狂英语啊，做他疯狂英语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他现在有 Kim 老师吃太太，有三个孩子，可爱的孩子。那我们现在
那就要负责任了，有孩子有他就要负责任
嘛。理解着李阳老师来帮助。
你的逻辑是我是一个医生，我救活了100个人，所以我可以杀2个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错误。
你的逻辑是非常错。
你现在脑子已经疯狂了。
也就是说，那我最后问您一句，面对这两位你的这个崇拜者，你听了他们刚才那番讲话，你觉得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而且不止他们两个人。成千上万的人，最后我能够做2008年奥运会10万志愿者的总培训师，就是一个证明。我也不需要证明多伟大的多辉煌，因为我觉得我有价值，我的价值能激励更多的人。
好，那刚才呢，哈尼又跟大家分享了另外一小段的视频啊，关于这个疯狂英语李阳来家暴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那大家呢也能听得出来啊，那李阳是非常非常的淡定的在做回应。不过呢在现场有一位嘉宾发声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一点理智啊，那就是一位来自澳洲的澳籍的妈妈啊。这个妈妈呢也是个美女啊，有两个孩子，而且是嫁到了上海，她的老公是上海人，所以称是上海妈妈。那他呢就非常非常的气愤啊，李阳呢来伤害他的妻子。但是当他一开口呢，李阳就开始发飙了，说不允许你说我什么发生这样乱七八糟的事儿。他说你再这样说下去的话，我可能就要攻击你。那大家就能够感觉到了，就是李阳这个人性格可能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暴躁的，容易发怒的，就会让你感觉呢他是不是特别歧视女性，或者说他对于这样的跟他的太太一样的是外籍人士，外籍的一个女士对他这样的家暴事件想要发生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气愤，他就觉得说我不愿意听到，你感觉你们就是一类人。那刚开始呢，这个视频当中大家没有听到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呀，他说外国人他们抱怨呢是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的啊，外国人会更直接，意思就是说语言会更犀利，所以他觉得他接受不了，他觉得他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那李阳呢，他的一个背景啊，我是记得是他好像家境也是非常的普通，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啊勤奋啊，这个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呢这几十年一直是致力于中国的英语教育。那大家也听到了，他呢请来了两个发言人啊，这两个人应该是他的代理的机构的负责人啊，听来是这么个角色啊。那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那表示呢是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李阳老师啊，觉得说呢不能抹杀，虽然说他是家暴了妻子啊，虽然他有这种行为，但是不能抹杀他对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贡献。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对不对？我们并没有去否认他在英语方面的教学的贡献，但是呢他打人家暴妻子歧视女性就是不对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怎么来评论李阳家暴妻子的事情。这位说为什么不离婚呢？还有人说不要只看表面。这位说应该要抓起来。 这位说打人道歉就算了，哎呀，说的非常的随意呀。嗯，这位说这个男人应该受到制裁。嗯，这李阳说啊，打人就打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去纠结了。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哈，就是他没有一点这个诚恳的表示歉意，对不对？还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多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会让很多人是接受不了啊。那刚才呢，那位我觉得是很脑残的一个网友啊，他不是主持人就问他嘛，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就说了啊，那个说有的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啊，就是语言的暴力啊。他说语言暴力比家庭暴力呢是更可怕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不要做，这个都是暴力。我们也听李阳说了，说这个他的妻子呢会抱怨说他做了很多事情啊。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作为老公、作为丈夫、作为爸爸，是吧？你这个都不称职，就觉得没有帮到他啊。其实，所以真的是现在很多女人呢都在喊苦啊、累呀、结婚有什么意义呀？都是这种就是寡妇式的婚姻啊，就是说。他们呢就感觉说结了婚以后自己还是特别的孤独，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啊，就是老公呢，有很多老公他就觉得说养儿育女是吧，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照顾老人就都是你们女人的责任，我只要在外边赚钱就行了。但是尤其是有一些男人他赚钱能力也不行啊，那也不照顾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他经历的就是寡妇式的婚姻啊。这夫妻俩呀，你说情侣都会吵架对吧，更何况是夫妻俩，这扯了证了对不对？那吵架呢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尽量的去避免争吵对吧。争吵就是如果说能够帮到你们的事情能够有正面的一个方向的进行，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争吵也有技巧，争辩有技巧对吧，你别吵的就是说啊影响夫妻的感情啊，甚至是出现了这种家暴啊或者说啊刑事案件，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要想想为什么争辩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个方向，共同的一个方向，目标是要把所讨论的事情把它给解决了对，而不是说呢吵到最后就是解决不了，反而是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对吧，让事情呢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呢两个人在争辩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一直都是去向对方输出很负面的东西，就是也要去认可对方所做到的一些好的事情对吧，然后呢再说他做的一些呢那个就是不是特别到位的事情，你希望他怎样，我觉得可以提出希望，但是不要一直是抱怨。所以我觉得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女性啊，因为女性跟男性他们想是不一样的想法，这个生理结构啊，他更愿意呢是语言表达，但男人可能很多就不喜欢说话，所以女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争辩争论啊，为了家庭的事情啊去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你语言的分寸。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呢这个一下子啊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小故事，好几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包括啊关于这个咱们中国啊国内的相关于男女关系啊这方面的法律常识的普及。那这些案例呢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瘾或者还听得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没关系，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官网来或者 APP 来收听往期的节目啊。那官网和 APP 都是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那要和大家说晚安了，依然是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把脸凑过来，Good Night， 好梦哦，下周天晚上见喽。